FM Taiwan。
大家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哇，这一阵子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呢，真的好冷好冷的，遇到了寒流。台湾不是一个经常会下雪的地方，应该说台湾基本上不下雪，就碰到这种寒流的时候，可能高山地区大家常常去赏雪的几个圣地啊，才会有一些雪的状况。就说我这个录音的前一天呢，据说阳明山上的比较高的那个地方大概下了薄薄的雪吧，大概两三公分，好，这已经很难得的，所以就变成好多的人呢都秉烛去追雪啊。因为我有认识一个司机先生，他山上有家人，所以他有时候就跟我讲山上的状况。他说今天就有遇到有人就是来追雪的，然后一问呢，知道这些人多厉害，他们前天晚上就来了，很冷天哪，哇，我只能说大家真的很耐寒哈。好，天气都是不是很稳定的，它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请大家多多保重，宁可多穿都不要少带啊。对，因为有时候晚上一下子突然间气温下降，身体会撑不住。千万不要一直觉得说啊，我今嘛就笑脸那波待机了。你前面种的因，后面呢、结什么果都要自己来承受。真的，身体哦，总有一天会来要的。好，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呢，一样我们来讲个投稿哦，跟我自己这边准备的故事。今天依旧是呢，徐浩子，浩子现在投稿投得很勤哦。第一个浩子他真的也自己也遇到很多事情，然后再来因为投稿被采用，其实心里会很高兴，那就会开始呢搜索枯肠，在想，哎呀，到底身边还有什么奇特的经历，还是呢朋友之间听过什么特别的奇遇。好，今天呢我们的浩子又遇到什么事呢？浩子说以前是在桃园念大学的，发生事情呢是在大二的时候。哎呀，大家都知道嘛，大学生19岁20出头啊，大家呢这个时候又因为已经脱离了，不管是联考也好啦，什么职考也好啦，反正脱离了这些压力以后，那个精力充沛的状态总是要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会尽情挥霍，这很正常。所以大学生精力充沛的就晚上呢就去冲唱 KTV 啦，然后跑夜店啦，要不然就夜游啦，所以大家平常在念书之余都是做这些事情。哎，几十年来大家其实都差不多要不然就是露营哈。好，那有一天晚上跟朋友约了要去唱 KTV， 那时候刚好是跨年，他还记得现场哦，是陶喆在倒数，哎，所以这是哪一年大家自己去找一下资料吧哈。也好久不见陶喆了，大家约好先去吃晚餐再去唱 KTV。 他们是在桃园的某一家路上的北方面食馆先吃了饭，然后晚餐结束大概是8点多就在路边等着其他的同学来会合。那这个我们的浩子跟同学呢就在机车旁边，或者是有的就跨坐在机车上面等其他的同学来嘛。那浩子那个时候就坐在自己的机车上面，然后跨着腿跟大家聊天聊天，然后突然间他就在同学的面前连人带车往路中央就这样暴冲。哇，同学们就惊呼啊，因为你聊着聊着这个人还本来跨坐在机车上突然就像箭一样冲出去，大家都以为会发生事情，没有，就他摔了个狗吃屎。而且等到他呢定神一看，真的差点命丧轮下啊，因为他前后各有一台车。好，浩子说重点来了，他当时只是跨坐在机车上面跟同学聊天，而且钥匙还插在钥匙孔但没有发动。 对嘛，你在等人的时候发动，那个空气多糟糕，噪音多大声，所以它只是钥匙插在钥匙孔里面，并没有出声音，并没有发动。这时候他就回想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聊着聊着，他感觉到有一股极大的力量把他往外拉，因为他人坐在机车上，所以那个力量把他往外拉的时候是连机车一起拉出去。他就非常快速的往路中央出去。哇，这个状况还所有同学都目睹，哎，好可怕哦。然后只有摔的狗吃屎，也只有一些擦伤而已。还好那两台车在紧急的状况下都刹车了，要不然这一路碾过去，这个跨年会变成很大的悲剧啊。然后结果呢，这个跨年结束之后啊，回到家，这个耗子果然被影响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惊吓过度呢，还是因为受到了什么不知名的力量的牵引，他在家里面发烧发了一个礼拜。后来再仔细想想，好像在当时看到一团白雾往上飘，他也看不清楚是什么，甚至分不出性别，只是感觉那一团雾好像在对着他笑。哎呦，耗子啊，你这么敏感哦，我觉得你真的要找一个什么师父啊、公庙啊，或者是一些灵验的地方，你求个什么护身符啊，保护你自己啊。像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请过的这个德华，他身上就挂了好多东西啊。我以前在八大电视台做的节目叫做独漏六十，我们的制作人，因为我们也是经常都要去一些很奇特的地方采访，而且呢这个制作人他算是台湾做灵异节目就是去探访真的这些地方或者是说去拍哪里哪个学校有鬼什么这一类的话题，他算是祖师爷了所以他自己也很小心，我常常都笑他，我叫他三环教主，因为他手上呢就会挂着大小不同的那个珠链呢，然后起码都三环，所以我都叫他三环教主，那是起码的，有时候会挂更多，胸口也会挂东西，然后那些环上面还有一些会配缀着像什么玉啊，什么葫芦啊，反正就是他自己对这些也很喜欢，他算是台湾做灵异节目的很早期的人了，这真的算祖师爷。那像什么你知道的什么什么神出鬼没啦，什么校园见鬼啦，这一类的节目几乎都是他做的，而且他是台湾，我之前讲过，第一个在节目里面发表红衣小女孩故事的制作人，对吗？那个时候只要参与过这个制作的人，大家不是发烧就是生病，好可怕，连主持人都被吓傻了，因为那个照片放大好可怕，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好，这个交通事故啊，我自己这边也收集了两个故事，有这两个故事其实都蛮离奇的，就是这是我朋友的朋友发生的，因为他自己也是可能有这样的天缘吧，所以他一直都是跟观世音菩萨家里面在供奉这个观世音菩萨，后来他好像就俨然是观世音的菩萨弟子那样子就供奉，所以他们经常要做一些什么法会啊还是聚会，抱歉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年轻，而且对这些没有太大的接触，总之他就常常必须要带着他们那个佛堂或者是庙，应该是佛堂的一座观世音菩萨的像，然后就是要去别的地方，不管是拜会啊还是交流这一类的哈。如果有懂的朋友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就这样他就常常的他，因为他必须要抱着那个观音的像啊，像这种都要，因为是观音的弟子要执行这些任务，所以他们真的都是吃素，然后要去请这个观音的像的时候都要斋戒沐浴啊。那有一次也是像寻常一样，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所以他不会开车，他永远都坐在后座啊，驾驶的后面抱着那个观音像，那个位置最安全嘛，那一如往常的一样就抱着那个像，然后就几个人就驱车，车坐得满满的，就五个人嘛，然后前座跟副驾驶，然后后座三个人，他坐在最左边，就这样抱着那个观音像，一路上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人有什么特别的感应，然后就车开着开着，不知怎么的这真的好危险，你知道就是前面有一辆大货车， 那个货车载的都是一些钢筋、哦、我想已经有人猜出来发生什么事了。钢筋它的后车斗是超过它的那个凹道的、哦、那个斗边大概又没有绑紧，又加上突然间刹车什么的，那一开始大家很紧张，是因为车距有点近，那个车子突然刹车差点撞上去。就在大家一口气惊魂还未定的时候呢，就有两根钢筋直接从那个挡风玻璃插进去。奇妙的是那个角度太奇特了，因为你如果说是正前方的话，那可能就是坐在后座正中央那个人会遭殃，那你如果说是侧边的话，那不管是侧左边还是侧右边，都是坐在前座的两个人可能有危险。但是那个钢筋呢，居然是从我那朋友的朋友坐在车子最左边的后座嘛，就是从他的右前方斜的，他车子他的钢筋都是直的、啊、你知道就是直的放在车上，怎么会有斜的？总之就有一根斜的，然后就往他的方向直直插过去，没有伤到其他的人，往他那边直直插过去。所以在那个插破挡风玻璃，玻璃破碎的声音，那真的是0.1秒，先是前面差点撞上，然后就啊，你知道就是这种节奏，然后在大家那个啊那口气还没完的时候，就听到咔啦很大的一声，然后所有的人都觉得那个抱着观音像的这个朋友应该不死也重伤。结果等到镇定下来的时候，大家一看那个人胸呢一点伤都没有，而他手上的观世音菩萨的像碎了，是不是很奇妙？那当然了，他们的佛堂或是精舍我不太清楚啊，为这个事情也感觉到后面也很困扰。第一个就是说啊，金身没了，是不是要再去打一个？那后来菩萨怎么指示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个人呢从此就所有这起码这车上的人都变得更虔诚，尤其是这一个当这个观世音菩萨弟子的人就更虔诚了，因为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相他的金身救了他一命。这太离奇了，因为你的钢筋飞插进来穿过挡风玻璃，然后那个力量怎么可能是一个像能够挡住，而那个像是瓷的不是木头的啊，就算是木头的它怎么可能刚刚好就刹车在一个这个距离里面呢，完全没有伤到捧着观音像的这个人。那我们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听到这个故事就只是记得那个故事，很多的细节不了解，因为也还没有接触这么多的民间信仰或者是一些这个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跟供奉的方式啊、哦，不清楚，所以就是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好离奇哦，真的好离奇哦！这个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国中吧，国高中的时候听到的故事。好、哦，那时候真的心里面有在动念，想说啊，我要不要去改信观世音菩萨？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没有任何信仰。不过当然有听过我们 podcast 的朋友知道，我是被观世音救过的人哈、哦。所以这个故事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更觉得很温暖啊，难怪我们都会说救苦救难观世音大士啊，观世音菩萨，他在我们民间信仰里面算是真的非常温暖而容易亲近的一位神哈。再来另外一个故事呢，我其实哈说真的，这件事情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我有点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个梦还是什么？但是因为整件事情太荒谬了，荒谬到我们坐在车上的三个人呢，都觉得我们是不是一起做了一场梦？然后所以这件事情说真的它没有非常清晰，可是它又好像很清晰，我这样讲很奇怪对不对？好，事情是这样的，念大学的时候，然后跟朋友，就我跟两个男性朋友，然后大家就是不知道是去做什么事情，总之呢就有一个人是有车的，于是我们就坐着他的车， 那天的车子座位呢是驾驶啊，其中一个啊 A 男，然后我坐在副驾驶，然后呢这个 B 男就坐在我的正后面，也就是车子的最右边。通常嘛，我们都是从车子的右边上车以后，也不见得会挪窝，然后尤其是那个 A 男腿又很长，坐在他后面会很憋哈。那大家就这样坐着一边聊天，那时候已经三更半夜了，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去干嘛了，反正就完成一个什么事情，大家还是去吃宵夜就回家。早期那个时候的三更半夜真的路上没什么车啊，不像现在很多人都夜猫子，晚上也不睡觉，到晚上很晚的时候车子虽然少，可是还是很多车在路上跑来跑去，大概都要到两点到五点之间就没什么车，这个时候是真的没什么车啊，该睡的该昏倒的也都倒了。好，我们那时候大概也才12点快1点左右吧，那路上没什么车，当然开车起来就会比较放松，尤其是年轻人啊，以前的红绿灯也没有那么多，反正就是开着开着就开始 A 军就开始飙车。好，我还跟他说不要啦，晚上你知道旁边有什么车冲出来你来不及。他不会啦，现在大家都睡了，天气那么冷，对，是个冬天。我还记得我身上好像穿了一件就是海军蓝的羽绒衣，很冷。就三个人这样聊着聊着，然后车开得很快，突然间没有闯红灯哈，就是那个灯一变车就冲出去了。车子冲出去的时候，因为它太快，就是一秒钟，车子冲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车就直接冲过来，也就是说我们是对撞，一个直角的对撞，它是在我们右边直直撞，我们的车要不是被撞飞就是在原地打转，要不然就是翻过去，大概就是这种结果。所以就在那个一秒钟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多好多话，就是叫你不要开这么快，你看我说我乌鸦嘴，车子出来了，有一个车子冲出来了。那一台车我还记得是一个灰色的有一点像发财卡车，但它是灰色的哈，然后车速非常快，我们的车速也非常快，所以就在那要撞上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脸都转到左边，然后抱着我的头，然后我们三个人都叫出来了，觉得说哇，无命休矣的瞬间呢，你猜发生什么事？所以我现在讲我那个哇，我的那个脑子都就是我的后脑勺都还在发颤，就是哎。胀胀的，因为太可怕，就在那个要撞上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已经是要放弃了，就只能自保，先把头抱起来的瞬间，突然间就感觉到一阵风，然后那个卡车从我们的车中间穿过去，有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不是一台实体的车，可是我们当时看到是这么的真实，而且有引擎声，然后它就从我们的车子中间穿过去，然后这个驾驶呢是紧急刹车，我们车子就停在路中间，然后那台车不见了。你看我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头皮发麻，好难受哦。我们也不知道在那个路中间呆滞了多久，然后终于我还记得我是第一个说话的人，我就问那个驾驶跟后面的那个朋友说，你们刚刚有看到我看到的吗？然后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驾驶，他真的脸都绿了，又绿又黑，他就转头很僵硬的转头看看我，他说你是说？我说对，我是说。那后面那个男生是说，他说我想我应该有看到你看到的那个。然后我说所以我们现在没事吗？还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事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已经飞上去了，灵魂出窍了。就大家就这样待在那边，然后不知道，你知道那个状况就是你好像灵魂飞出去又突然回来，可是又不太确定是不是已经飞出去了，然后就没有再回来，整个状况真的非常诡异。然后你知道那个下巴哦，就是你的那个唾液腺那个地方就又酸又麻，都觉得好像口水要直接流出来这样。就最后是怎么样清醒的呢？对啊，我也很欠揍啊，因为我是第一个说话的人嘛。然后我看看他们两个，看看周遭，我们真的是在实体的路上，并没有飘起来，也并没有离世啊。 那两个还在昏，尤其是驾驶，他还整个人两个眼睛几乎是没有闭过的，就一直睁在那边，你都看到红血丝爬出来了。最后我就打了他一巴掌，我就啪，我说哦，他就哎呀，我说哎呀，那不是梦啊，赶快走啊。他后来说你打我，我说我不打你你不行啊，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现在是真的还是梦啊。然后之后我们是对，就之后我们那开车的速度跟龟爬一样哦，本来应该是比方说半个钟头可以到的，我们开了大概快50分钟才到，就慢慢开。哎呀，半夜没什么车，哇，那次的经验我自己都觉得我好像常常有意无意要把它忘记的，是真的看到浩子写的这个好像车被推出去的这个瞬间，我才懵懵懂懂的想起来。但是因为太不真实了，我一直都在想说我是在做梦吗？可是那两个朋友是真实的、啊、也很奇怪，我们也都再没有提过这件事情、欸、你可以了解我的感受吗？它就是在3秒钟之内发生的生死一瞬间的然后的灵异。那个车，那个三更半夜开出去的车，到底是真的是一台幽灵车，还是我们不小心开进了一个平行空间？会不会那个以为要撞到我们的那一台卡车在另外一个平行空间里面，他也吓得半死，他也以为有一台普通的轿车从他的车中间穿过去，谁也不知道啊。那会不会我正在讲这个故事的同时，他也正在跟别人讲他有这个奇特的经验呢？啊，宇宙真的太奇妙了，我不认为 AI 可以完全算得出来。好，今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在这边。好，这是徐浩子为我们带来的他差一点点车子被机车被推出去出车祸的故事，以及跟大家分享的两个跟车有关的灵异的故事。总之啊，哎，还是努力做好人吧，起码夜半敲门心不惊啊，是吧？OK, 我们下次再见咯。